起这个争辩，犹太人要打他。争辩的重点就是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句话等于宣布他的神性。犹太人要打他，他后面的那些话就是为他自己的申辩。我再说耶稣在世界上所面对的很难的一个困难就在这里，他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就是如果只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别人就说你只是口说你是，你只是自己宣布你是，你要拿证据给我们看，让我们来研究判断你到底你所宣布的身份你是还是你不是。仔细有机会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就发现在那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给了当时的犹太人四类到五类的证据，让犹太人可以判断他的身份。我就发现这几类的证据也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向朋友们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你凭什么采取这样信心的步骤，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证据很多，一二三四五。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我们倒着从后面往前面讲啊。第一个证据，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记得这一节圣经吗？主耶稣讲给他做见证证明他的身份的，你们 challenge 我所宣布的身份，我和神是一个，我和父是一个，你们不信。我告诉你们第一类的重要的客观的证据，这个证据与你的经验可以不发生关系的，与你的感觉可以不发生关系的。这一类的证据是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那这一类的证据是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指着耶稣说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一个一个的应验。主耶稣说这一类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身份，这是很客观可以冷静研究分析的一类的证据。主耶稣讲到这些预言的应验的重要，你知道当他复活以后，在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门徒走路的时候，他就等于把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一遍两遍的好像是有条不紊的解释给那个两个门徒听，那个时候门徒们才想到哦，那节圣经是这样解，那节圣经是这样解。主耶稣常常讲到旧约的圣经的预言证明他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证据。你知道使徒保罗讲到主耶稣复活，讲到证明耶稣复活也有一类的证据，也是与预言有关的，你知道吧？使徒保罗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记得吧？保罗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历史的事实是真的，其中有一类的证据证明他真的复活了，是预言的应验。耶稣在世界上告诉犹太人，你们要问我宣布我是神，这个证据在哪里？查考圣经，圣经见证我的身份。这一类的证据重要到一个程度，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一类的证据重要到一个程度，可以说比任何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更重要。这个话怎么讲？耶稣有一次讲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财主，财主门口有一个叫花子，那个叫花子还有个名字叫拉撒路，说那叫花子很可怜，身上长疮，要用石头什么的就刮身上的疮，要到财主的桌子底下捡东西吃，很可怜很可怜。后来这个拉撒路死了，这个要饭的死了，后来那个财主也死了。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这个叫花子就死了以后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在阴间受痛苦，这个财主仰头一看呢，他在阴间还可以看，他在阴间还可以想，他在阴间还可以发问题， 这个最痛苦，你知道吧？要是到阴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倒也无所谓嘛。他主耶稣描写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他知道他很痛苦，他还能想。我觉得那个在阴间能想很痛苦，那恐怕是最大的痛苦。他坐在阴间里，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看见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在他门口要饭的那个拉撒路，他就说：“我父亚伯拉罕呐，请你打发拉撒路啊，用指头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里好苦。”亚伯拉罕就说：“我儿，这个办不到，你我中间有深渊相隔，人要从我们这到你那去，从你这儿到我们那来，办不到，连一滴水都下不去。”这个时候，这个财主说：“既然是这样，我主亚伯拉罕呐，请你叫拉撒路回去，我还有五个兄弟啊。”请他回去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到这里来受苦，记住这个故事吧。亚伯拉罕怎么说呢？这是主耶稣讲的故事啊。主耶稣就说，这个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你的那五个兄弟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财主说，不是的主，我主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死人复活他们就会信了。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如果拉撒路死了然后再复活去告诉他的五个兄弟，财主在阴间苦得很，叫我来告诉你们千万不要来。这个财主心里想，他们一定信。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的说法是这样，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如果凭那个他们还不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信。我反复思想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些证据，证明耶稣身份的那些证据，比死人复活的证据更可信。如果一个人研究了这些预言以后他还不信，我告诉你，那种不信通常是就是拿定了主意不信，那叫做耍个性的不信，听说过没？就是不信，我就是这样，这叫做耍个性，知道吧？那这种不信就是迷不信，这种不信就是纯粹凭感情的不信，不是凭理性的。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讲得很清楚，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如果他们根据那个不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不信。那些拿定主意不信的人，就是有死人复活他说什么？你根本没死，你神经病，你是在昏迷状态之下你的潜意识的出现，对不对？他要想 explain away things 多得很。今天有一些心脏病的医生可以把那些死了几分钟，所谓死了就是心脏停了几分钟，他又把他救活过来的人，这些人常常说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我告诉你，那些不信的人说这些人根本没死，这些人是潜意识的出现。他要拿定主意不信啊，你就是有死人复活他也不信，他那个医生诊断错误，这个人没死。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第一类证明耶稣的身份的来自圣经，非基督徒就说，你们基督徒用圣经证明耶稣，用耶稣证明圣经，证明来证明去是小圈子。那么昨天我们唐弟兄已经讲了很多圣经的可信性。其实你如果是分析圣经的预言这一件事啊，你即使暂时把圣经不当作神的话来看，你就是客观的研究这本书，这本书到底是后人捏造的呢，还是真的在耶稣之前就存在的，这是可以客观的研究的，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这本书不是后人捏造的， OK。 然后你就去研究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些预言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的确是有的。然后你再去研究历史上这个耶稣是不是的确就是和这些预言那么样子准确的应验呢，你就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昨天唐弟兄还讲，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不仅仅是指耶稣讲的，有很多指着历史指着地理讲的，今天的考古学越研究越发现那些就是对的，甚至耶稣说的那圣殿上的石头没有一块会留在石头上，这样子的话说出来厉害得很呢。但是若干年以后，耶稣死了以后，若干年以后，这件历史就出现。你可以去研究圣经的可信性，可以根据它的预言的应验来研究的。除非你说这一本圣经，当时的旧约圣经是耶稣死了以后后人写的，那他要怎么预言就怎么预言，对不对？如果是人死了以后你再写这本书，当然你可以把他所生平的每一件事你都写的预言的很准，其实那个不是预言，那个是 事后之言，不是吗？但是我们今天有证据知道这本书不是后人捏造的，我们知道这本书里面有那些指的斩钉断铁的预言，我们也知道历史上面这些预言的确应验。耶稣说证明他身份的第一类的证据是来自预言的应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卫道学有兴趣，你应该看的，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中文翻译出来叫做铁证待判。这本书是中华基督翻译中心找了十几个弟兄姐妹，一个人翻一部分把它翻出来的，已经出来了恐怕有四年了。这本书很厚，里面有一些专门指到预言讲的，圣经哪一节是预言什么，怎么样的应验，怎么样的应验，怎么样的应验，特别讲到耶稣的神性，其中有一类的证据是来自预言的应验，他把这些预言列出来，然后说耶稣怎么样子在他的生平中预言应验这些预言。那有人就说，那当然如果是耶稣对旧约的圣经很熟悉，他当然可以应验预言嘛。他就想尽了办法要死在木头上面，他交接一个好朋友就告诉他，我死了以后要埋在你的坟墓里，要是骸骨。他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些预言想应验是可以符合的，对不对？他如果是事先有这种知识，然后照着这个办法做。但是你知道那个圣经里有一些预言是讲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要生在谁的家里，我就想如果一个人要有这样子的办法的话，他非得是上帝不可，对不对？谁能够选择我生在谁的家里？至少我没有办法，我想都想不出来。这个怎么样子主动的去应验预言？如果你把那些就是由不得你自己选择而是斩钉断铁的预言都应验了，你把那些预言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你唯一不相信的理由就是说这些预言都给他碰巧了，对不对？可能哦，是可能碰巧了。比方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当然总有人生在伯利恒嘛，对不对？如果犹大有100个城，你生在伯利恒的机会应该是1%嘛，对不对？给他碰巧了嘛，耶稣就碰巧生在那里。他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很简单嘛，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对不对？中华民国。中国人都是，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你如果是把这个犹太人的始祖推到亚伯拉罕，他们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当然都是嘛。但是亚伯拉罕生两个儿子，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讲以撒的这个后代才是神应许的后代，那你说他碰巧了嘛？1/2嘛，对不对？碰巧了嘛？对嘛？是可以碰巧嘛？好，亚伯拉罕的后代你说是那必然的，那以撒的后代是碰巧，对不对？1/2。以撒生雅各和以扫，又给他碰巧了，对不对？应该是雅各的后代，雅各生12个儿子，应该是犹大那个支派，你说又给他碰巧了嘛？总有人是犹大的支派嘛？那犹大那应该是多少分之一啊？12分之一，对不对？然后下来到耶西，应该是耶西的根，然后说是大卫，你这样子一个一个算下来，你都算他碰巧了，好不好？这些都是斩钉断铁的预言，这些预言都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这些预言都是由不得人来我选择的，对不对？有些预言是可以选择的，如果我安排两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为我的外衣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有人说这样子的预言要想怎么样子 manipulate 你都可以，但是你把那些你没有办法 manipulate 预言，你把它一个一个的放在一起，你就发现你要想不信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你发现很难。你会发现你要接受一个碰巧了的一个豁然率，那个豁然率之小啊，我有一次算了一算，大概是那么小。1×10^40分之1，如果那些预言的应验都是一个碰巧了，可能的机会多大啊？那么多。也就是说每一个预言你说它碰巧了都算它1/2的机会，如果有40个预言，这个写错了，2/40，我不记得这是多少了啊，我看啊，2×44^4，大概相当于10的 anyway， 我把那个中文那个圈圈写给你们看， 二分之一，每一个预言应验我们算它二分之一，如果四十个预言都是这样子的应验，是二的四十次方分之一，二的四十次方分之一相当于十的多少次，相当于一的后面有好像是那么多个零分之一，大略的算起来，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十万万百万万千万万，不对，大概是在这里。Anyway， 这个数目字大的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到一个程度，我说是一亿亿分之一，一亿亿分之一。等一下，也许我们仔细算一下，这个数目字可能错，可能又多三个千，就这个就够大了。就说一个人要想相信预言是碰巧了，他要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碰巧的机会很小很小很小。OK， 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说我凭什么信得过？第一类的证据是来自圣经，圣经里面的预言是非常可信的，可信到一个程度，一个人要想不信很难很难。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对你的信心花一点时间，让你知道你所信的可信，让你知道你的信心不仅仅是经验，不仅仅是感觉，是有一些客观可信的凭据的，很重要。好，我们再讲另外的几个证据。我们刚刚主要是想从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五个证据，但是在那里主耶稣只是一个一个轻描淡写一提就过去了，其中有两个证据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又重新出现，这两个证据是说什么呢？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跟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因为他第二天要钉死十字架，所以他知道门徒们信心要遭遇一个考验，第二天要面对生离死别的情景，要严肃的考虑人死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然后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记得吧。这个是耶稣告诉门徒们，人不是死了就完了，人有永生，他去为我们预备永恒所居之处。然后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门徒的中间一个喜欢问问题的知识分子就发言了，多马，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父，怎么说你们不知道那条路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门徒就插嘴了，我说耶稣的门徒里头至少有两个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喜欢问问题，而且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不像我们从前做学生的时候，老师一问懂了没有，有没有问题，我们通常就是微笑作答，懂了没有，笑一笑，有没有问题，笑一笑。人家说我们中国的学生常常是这样的，但是现代的中国学生不一样，敢问哦，而且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耶稣的十一个门徒里面，这两个就有点这个样子。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腓力就插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记得吧。这两个门徒一搭一档说，主耶稣啊，你在世界上你已经说了不晓得多少次了，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在父的里面，父在你的里面，人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你就是认识了父，多给点证据好不好，对不对？腓力的这句话是不是这句话，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腓力，我和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要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读的对不对，姐妹？大致上对的是吧？如果主耶稣对腓力的那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我要是腓力我都急死了。 我说主啊，你再三的宣布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和上帝是一个，你在他的里面，他在你的里面，看见你就是看见他，认识你就是认识他。我现在是说主啊，请你多给点证据，对不对？然后你反过来说，菲利，我和你们同在那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说主啊，你还是在那绕圈子，你没有切题回答我嘛，对不对？如果主耶稣那一天对菲利的回答就到第十节的前一半为止，要是我是菲利，我很不满意的。我说主耶稣，我心里想要多一点证据，我要我的信心信的有把握，因为这个信心是要我的生命投入的，对不对？这个信心不是马马虎虎的，所以你多给我一点证据，让我知道我是应该这样信，然后主啊，命可以拿去，信心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主耶稣那一天的回答就到那里为止，我是非利的话，我心里头，我即使不说，我心里不服。昨天有弟兄就说那个回答不服，有的时候你不服，不服的有理。如果那一天非利的问题主耶稣回答到此为止，要是非利说我不服，我说非利你不服的有理，我韩伟要是那天在场我也不服。但是你仔细注意耶稣的回答没有到那里为止，我们再看第十节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下面怎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对不对？主耶稣给腓力两个证据，你仔细去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主给当时犹太人的五个证据，证明他是和神是一个的那五个证据，其中一个是他所说的话，一个是他所做的事。我们把十一节一起看下去好吧。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看见吗？主耶稣告诉腓力，告诉多马，告诉当时的另外的一些门徒，说这两类的证据够你们去研判我所宣布的这个身份，我是在这里乱讲的呢，还是我真是，我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如果凭这个你还觉得可信度不够的话，主耶稣说也应当凭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常常喜欢打一个比喻，我觉得耶稣的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合情合理合逻辑合理性。我举的例子是这样，我要向各位介绍，我说我韩伟是个医生，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想你们应该会信，对不对？我在阳明医学院做院长，我说我是医生大概不假，对不对？否则我怎么会到医学院去做院长？好，我说我是医生，你们信不信？信的举手，举举手好不好？你们信我是医生举手，那么多人不信呢、啊，他妈举个手，信我是医生举手好吧？我不是要给你看病，我只是说证明件事。好，你们知道我九年多以前，我和我的家人回到国内去，我是把这边的医学院的工作辞掉，回去办中原理工学院，你知道啊？你们不大清楚，反正 anyway 那是个神带领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回去，我那个时候在中原理工学院做院长。那个时候如果我说在一个夏令会上向这些弟兄姐妹们说，我说我韩伟是个医生，你们信不信？你相信他们信不信？那今天我问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你是医学院的院长，你说你是医生可以信，对不对？可信性大概还不错。那个时候我在理工学院做院长，我有一次领夏令会，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各位同学，我说我韩伟是医生，你信不信？信的举手。我告诉您，那一天有一百多个学生，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医生。我说你们信我是医生举手。我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你怎么可能是医生？你在理工学院办教育，你要么说你是个 PhD in science 我信，你说你是个什么 engineer 我也信，你说你是一个什么 educator 这样办教育的，你学什么教育我也可以信，你说你是医生不大对。我那天问过这个问题，这一百多学生不举手不相信，我就再说一句话，我说各位同学，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撒谎，我真是医生，你信不信？信不举手。 那一天在那个会场上有两个小女孩坐在这个地方，他们听见我第二次问的时候彼此就碰碰，然后两个人就很不好意思的把手浅浅的举起来，只有两个。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刚刚你不信现在信呢？哦，他们不大好意思说，韩先生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又说你是基督徒不撒谎，我们就只好信。我就开他们的玩笑，我说你们信的迷糊，你凭什么信我是医生？只因为我说我是医生，对不对？只因为我说的时候比较一本正经的，对不对？你就信我是医生。我说这样的信的迷糊，没有道理。如果我今天宣布我是医生，我要证明我是医生有什么办法？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我讲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如果我讲一点我的医学的知识，我越讲你越可信，我说我是医生，你也许不能得到100%的那么大的把握，但是你越听我讲的医学知识，你越可以判断我是医生呢还是我故意想骗你们的，对不对？你如果多喜欢听听我的讲我的医学知识，你越来能够越信得过韩伟说他是医生，相当可信，对不对？主耶稣在世界上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父是一个，他在父的里面，门徒说拿证据来，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话证明我的身份。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主的话上面，我鼓励你多去读主的话，去行他的话，你越读他的话越行他的话，你越知道你信对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在约翰7:16说这样子的话，人若立志照着他的教训去行，就必晓得他的教训是来自神的呢还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人拿定了主意去照主耶稣所教导的去行，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主耶稣的教训是来自上帝的，你懂吗？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们若信的人就进入真理，就是这个意思。我求神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只在感觉上，而是可以建立在主的话上。昨天晚上唐弟兄也引起主的话，有什么人敢讲这些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讲过主耶稣讲的那些话。如果有人敢讲那样子的话，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人要么就是神经病，要么就是大骗子。但是耶稣基督的一生证明他所宣布的他的身份，因为他的话和他的身份相配。世界上的人没有资格说他这样的话，如果说的话，他很快会发现他所说的话和他所宣布的身份就是不配，配不起来。在美国西岸多年以前，据说有人也宣称自己是救世主，邀了一批小喽啰到处打家劫舍，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人和他宣称身份不符合。你稍微研究一下他讲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和他的身份不符合。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医生，他宣布他是医生，他所讲的东西应该支持他的身份。主耶稣说，你们读我的话，你们知道我的话是来自上帝的，厉害。还有一类的证据，主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如果这个还不够，可以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读约翰福音5里面有很明确的一句话，我做的事就是父要我所做的事见证我，记得吧？你们去读约翰福音5，你会发现他所做的事见证他的身份。通常我把主耶稣所做的事列成两大类，第一个是他坐在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我们祷告主带领，我们求医治主医治，我们认罪悔改心里得到平安喜乐赦罪的那样子的满足，我们一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出黑暗进光明，发现人生蛮有意义等等等等，这些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这些是感性的经验的。一个基督徒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这一类的证据，听清楚了啊！我们有这一类的证据，这一类的证据也重要，但是我今天讲了好几遍，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证据仅仅是这样子的话，你所信的和其他宗教所信的差不多，别的宗教也有一些感性的证据。请各位听清楚，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不是说这个应该把它看得很低，我只是说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仅凭感觉，不要仅仅凭经验，因为我们的信仰，神给了我们一些很宝贵的客观的可信的证据 in addition to this OK。 我再说一遍，我就不说这个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仅仅凭他的经验，他已经很可能把他的信仰贬低到和别的宗教相等的层次。我们的信仰比任何其他宗教高级多了，我们有责任不要把它贬低。在主耶稣所做的事里面证明他的身份的第二类的证据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上可信的事件。这一件事情可以从圣经的预言来研判，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判。耶稣复活的这件事证明他的身份。我很喜欢讲耶稣复活的可信性，那个题目一讲要讲90分钟，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花时间把耶稣基督的复活想通了。这件事情是非常可信的，这件事情与我们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这件事情若是在历史上没有发生，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信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的，都是人骗人的，懂吗？然而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了，是值得你信的，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这件事情，去思考这件事情。罗马书1章4节里面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在使徒行传17章31节，使徒保罗向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凭什么信耶稣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有可信的凭据。他所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他从死里复活的这种历史上的事。讲到这里要稍微提一提科学，因为你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很多人就说，哎呦，我们读科学的怎么信得下这个，他说这个一点不科学，一点不符合自然律。最近我还碰到一个留学生，听我讲完了复活以后，他说，韩先生，你是学医学的，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我就告诉他，我说一个人如果是说不可能复活，除非他是先拿定主意这里没有上帝，或者他说即使有上帝，这个上帝拿定了主意不做任何超自然的事项，你懂吗？除非这两个大前提是真的，否则为什么不可能有超自然的现象出现？除非你能够说这两个大前提我确知是对的，而我们是相信有神的，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可以超越自然，在任何的时候做超自然的现象的。所以复活不是一个合科学不合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到底在1900多年以前发生还是没有发生的问题。你不是用它来不符合科学来否定它存在，因为我们是讲这个是超理性超科学的，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现象来解释的。而且如果上帝选用一个符合科学的办法来证明耶稣基督，那更多人就不信了，对不对？有什么好信的，本来应该这样的，对不对？上帝就选用几个超自然的神迹来证明耶稣。我告诉你，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是超自然的神迹，神用超自然的神迹，这个加上这个来证明耶稣基督。神没有选择符合自然律的办法来证明耶稣基督，如果选用符合自然律的办法，更多人就不信了。所以你对于复活的事情，不是它符合不符合科学，而是它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你要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你会发现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可信的。铁证待判那本书里面有很多讲到有关复活的事情，弟兄姐妹不妨花一点时间去读那本书，那本书很厚，但是我认为是 当代的味道学里面相当有价值的一本通俗的书，就读起来不会那么样子的累，可以读得懂。圣经证明耶稣的身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证明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做证明他的身份。你知道施洗的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有一次派他的门徒去找耶稣，问了一个很怪的问题。他说，我们到底是等你呢，我们还是应该等别人，记得吗？表示施洗的约翰，当他的环境受到很大的压力，当他要面对生命死亡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在那里打问号，你知道吗？他对耶稣应该知道的很清楚的，他向门徒做见证，他说那差我来的告诉我，我的圣灵降在谁身上，那就是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对不对？那就是神的羔羊，他指给门徒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当他的环境的压力，生命死亡的issue面对的时候，他派人去问耶稣，我们到底是等你还是等别人？你们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吗？告诉这两个门徒，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老师，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等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证明耶稣身份的两大类的证据是他说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一个医生宣布他是医生，要想证明他是医生，讲一点医学的知识，做一点医生的事情，看几个病人，证明一下你真是医生，对不对？要是我想证明医生，最好是我会看看病，很可惜我这个医生不是那么高明，所以我不大多看病。其实你要证明你是医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几个病，一看药方一开，他吃了以后就灵，马上到处都说这个医生治这个病很有功夫，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生，他自己也比喻他是心灵的医生。我常常喜欢讲的三类的证据是讲这三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还有两个证据，一个主耶稣说，你们所敬佩的时代的先知证明我的身份。你们知道当时施洗约翰证明耶稣，记得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说，你们所敬佩的那个约翰，他见证我是谁。所以我有的时候说第四类的证据是时代的先知。当然这一类的证据对我们来讲也许不像这前三类的证据那么样子的有重要性。第五个证据，主耶稣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天父为他做见证。其实所有这些见证都是天父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我说第四类第五类的证据我只提一提，你们去看一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对犹太人的 challenge。 他说我有证据，那我今天把这五类的证据整理了一遍，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前面这三个证据。圣经见证耶稣，耶稣所做的事见证耶稣，这个是可以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去研判的，这个是可以从纯学术的方向去研判的。只有这一部分是你的主观的经历，这个会牵扯到一点经历，你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你会经验，你会得着，你会证明。不要让你的信仰仅仅建立在感觉上，让你的信仰同时也建立在理性上。当我们能够把我们信的这些缘由讲出来的时候，然后告诉朋友为什么不敢投入呢，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愿意投入，除非他是拿定了主意就是不信，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种是所谓耍个性凭血气纯粹动感情的。他们一方面批评我们信是凭感情，其实他不信更凭感情，他懂得这些以后他要不信他真是凭感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信心是凭什么，然后经过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有根越有基，也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很有系统的把我们所信的缘由解释给我们的朋友们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这几天你给我们机会思想这些严肃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把我们所信的分给我们周围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门。